开心一下。觉得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们，这个不见得，这个没有看到你们这一个月，偶尔也会怀念你们，所以我跟陈先生讲说，有时候上次比较忙，那么这个缺一堂课，但是绝对不能缺两堂，最少。一个月要讲一次，怎么样跟你们谈这个谈佛法谈修行呢？基本上上次感觉说，自己也是佛弟子，也是还在继续。继续在这个修行的佛教徒自己继续也还在修行。那对我个人而言，这个世界心中呢最想念的就是只有佛陀而已，就是只有阿弥陀佛。所以其实我没有平常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心情，平常都是这样，就是活在三宝佛法僧的家庇之中。那这个是怎么讲呢？等一下来解释。那基本上就是说自己是每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是活在修行，活在三宝的家庭之中，所以平常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特别的念头。那有时候会有偶发的一念比如说像上次刚才说，想你们好几次，这个就是偶发的。我好像至少十年以来。我好像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说啊，我非常想念你，我随时都想你。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谎话。我觉得人不可能随时都想念一个人的，那怎么会这样？又不是小说，那不是。那特别是我们修行的人，那平常很难得升起一个佛法以外的念头，所以想人家几次都算得出来，自己都还相当清楚。例如这个月以来我想你们大概三四五次吧，大概三次到五次，这当中这样就偶发的，就触目欲言，见景生情，还会想到你们但是想到你们一刹那之间，然后又回复到个人的道业之中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修行人，是一个佛的弟子所以平心的讲，虽然你们称我上师，那么我也自称上师，不过那个是称谓上师方便的使用，并不是说上师就比你们这个高一级，那你们称我上师，你们就比我矮一级，没有。 佛性平等，人人平等，只是称谓上的方便而已。哦，如果我不自称上师，那我说我，这个也是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在佛法的修行之中，很少有我的这个意识出来，大部分就一个因缘嘛，缘起嘛。哦，所以我也不能说自称是我。哦，除非是跟社会上的人接触，当然说我啦。如果不然的话，应该是属于我觉得人是属于复合数的。复合就是说一个综合众因缘和合的一个复合数的，没有单一的啊。所以虽然你们称我上师，我也自称上师，不过其实我感觉我们一同都是追求真理，那一同都是佛的弟子这样。假如你们对佛有信心的话，哦，你们就能够道道地地非常踏实的做一个佛教徒，做一个佛的弟子，这样你们会得到来自三宝的加倍加批，那么会身心柔软，永耀清安，你会这样的心情。那上次自己就是在这个在修行上，我感觉是永无止境的。以前佛教界有人说我是拼命三郎，就在修行上像拼命三郎一样。那这个是四五年前的事情，可是事实上上师从来没有懈怠，没有懈怠，没有一天懈怠了。哦，不敢说没有一秒钟懈怠，这个一秒钟一分钟的懈怠那也会有，但是我想时时刻刻都是以佛法为念。所以其实我们有缘在一起，你们都是我的同修，我也是你们的同修，我们共同都是这个携手并肩在走佛陀之道、古仙人道的人这样。哦，那但是我想说的是说，我自己一直走修行的路，那我是感觉说，人要真正对佛有信心不容易，人要真正的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很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那人啊，人要解脱自在，人要来净化这个内心深处的种种我花的一念无明，我花的一念贪嗔，要净化那些无始以来的业力，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说，阎浮提众生啊，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障啊，非贪即嗔不离无明啊，非贪即嗔不离无明，真的是这样。那上师自己对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句话感触非常的深。我们一般的修行的人可能是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当然是好人啊，这做人心地好就好了，好就好了，何必学佛呢？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啊。他的定义是要杀人放火才叫做坏人啊。那么有些人说，我又没有骂人，我又没有打人，我当然算好人呢。这个标准又比较严一点。可是也有人啊，以不发脾气，他只要稍微一发脾气，虽然没有骂出来，也没有让人家知道，可是他自己发脾气，他就觉得他这样，他已经不是好人了。那更进一步的，就佛法的修炼上来讲，那个我化的一念，就是我化的一念，无聊的感觉、烦闷的感觉、不耐烦的感觉，或者嗔心的感觉，或者说眷念的感觉，只要是一念而已，那么就算是贪嗔痴未断的表现。贪嗔痴 还没有化解的证明。所以人要怎么样的化解那个潜藏在第七意识、第八意识那个偶化的一念，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啊，非常难。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谈到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解脱，然后呢你们才会知道净土的伟大。就为什么人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唱诵念佛陀的圣号，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们继续谈说那个非常困难。所以有的人修行是以一念一念为单位的，只要我化的一念，比如说被人家呵斥，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人家我们没有做错事，我们做错事别人骂我们，这样起一念的嗔心，这个罪性比较大，这个恶性比较大。有一种情形是我们没有做错事，可是莫名其妙被长辈骂，那这样偶化的一念嗔心，这样也是无明，可是这样的恶性比较，就是比较小一点，因为我没有错啊，可是被长辈骂。另外一种情形是，我没有错，而且我对你有恩，而被人家恩将仇报，被晚辈恩将仇报来对待他，那这样的情形，我化的一念嗔心，这样也是无明啊，只是他的恶性又稍微薄一点了，可是通通都是还没有解脱的证明。所以你们想看看古代的那个祖师啊，古代那些修行人为什么说护念呢、如眼目啊？那六祖慧能大师经常说，或者佛经经常说，善男子、善女人应善自护念，要好好的保护你的正念，好好的保护正念，所以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人要解脱是很困难的，人要化解无始以来的业障是很困难的。你们想看看，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好比说有一个人，他花天酒地，到处赌博，然后到处跟人家签账，而且尽情的花费，那不晓得挥霍多少钱，然后呢他总共呢，他这样尽情的挥霍了30年，那么今天他只上一天班，他上一天班就想把30年的那个债通通还清嘛，哪里有那么好赚的？他不晓得跟人家欺骗人家几百亿啊，那赚一天做一天的功劳，哪里能够把那个几百亿的债通通还清呢？哪里那么容易？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阎浮提呀、这个佛经说娑婆世界阎浮提，据我的了解，阎浮提好像那个范围更广，包括地狱啦、恶鬼道啦，还有以及天道、天界，那一些都阎浮提的众生。那么天神啊、鬼啊、人啊、畜生啊，他们都偶化的一念，那偶化的一念都是无明。所以我们想看看，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阎浮提，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那么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修一辈子，就化解无始以来的业力，当然是可以化解啊，所以业性本空啊。但问题，你只是嘴巴讲业性本空，你只是头脑想业性本空，你的个性，你的个性，那么你的心念，你的骨髓，你的整个潜意识，你是不是真正的体认业性本空？事实上不容易嘛。你如果真正的体认一切皆空的话，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的话，你怎么会做梦呢？你怎么有时候会东想西想呢？你怎么没办法一坐下去马上就入定呢？你一定是充满种种的俗情杂念嘛。那每一个俗情杂念看起来好像是现在才来，其实错了，不是。那每一个念头都来自无始的业力推动着那个念头要升起。你能够阻止流水继续往东流， 人有办法阻止流水往东流，可是没有力量哦阻止念头的升起，没办法。那个念头，你要断念头，没办法断念，要透过般若波罗蜜才有办法。但是谈何容易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一辈子想化解无始以来的业力，它的困难度啊，就好像啊，好像做一天的功想还几百亿那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所以呢，所以弥陀啊，我们了解这样才知道净土的伟大，净土的悲愿，我们弥陀的本愿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那么哈、哦，不用说你没办法还，可是我可以呢，待业往生呢。也就是说，虽然我有很多业障还没跟人家清，但是我先往生净土。那往生净土并不是已经化解无始以来的业障，不是，可是他先到净土那个地方，先跟哦圣者共同居住，等到他体悟无生呢，在那个地方修到他的道，他的道力啊到达不退转，免得说等于是说用无量劫的时间来慢慢哦慢慢化解，比如说一百欠人家一百亿啊，那我用一百亿年来还，可是这一百亿年我不是在地狱还，也不是在人间还，我在一个清净的净土，跟弥陀、观世音菩萨跟他们住在一起，跟他们共住一百亿年，再用一百亿年来还一百亿的业障，这样的境界。所以往生净土，它的情况是这样的，它情形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事实上修行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那么对净土法门就会升起无限的赞叹之心了，无限的赞叹之心。那么特别是上师自己在这几年，本来刚刚这个出来这个佛教界这个跟人家结缘的时候，还满怀热情，满怀壮志啊，哎，豪情这个千万丈，哎，这几年这样磨下来以后，也确确实实了解到今天整个众生共业的强大，哎，那么自己好像是一滴啊活于巨祸，好像一毫至于太虚，根本产生不了什么样的作用，而慢慢的才感觉到说啊，禅呢、啊、修禅太难太难了，所以慢慢的逐渐的慢慢转而提倡，或者转而劝人念佛，劝人修净土，劝人修净土。所以就是就是奉劝啊、哦、或者说勉励大家，要念佛，早晚要念阿弥陀佛。但是上次刚才也说、哦、人要对佛有信心没那么容易，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当然他的困难度并当他的困难度并没有比起要现证涅槃解脱，当然简单多了。但是光是要对弥陀、对净土升起真切的信心呢，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哦？那上次讲一个题外话，也许就是说，也许你们有曾经思考过，或许没有思考过也无所谓。一般来讲哦，学术界的学者，佛教学者，几乎都不相信佛教，几乎都不相信佛教。就那一些学者，真就是说在研究佛教学术的那一些真正的学者，我们所谓的研究佛教学术的，那就是说他们用客观方法，透过历史学、文献学，那么巴利文、梵文，来就是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考据 客观的立场来研究佛教的这一些所谓现代学者，在这个现代学者之中哦，据我所知啊，哦，据我所知，但我所底下所说的这个数据可能不是很精准，但是约略可以表达那个感受以及所接触的经验，大概100个里面哦，99个不相信佛教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哦。专门在写佛书给人家看的人哦，专门在写这个佛学论文给人家看的人，他不相信佛教，连一点都不相信，都不相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其实这个情形哦，跟我们一般人，跟我们一般人没办法对弥陀升起信心，其实他们有相同的问题啊，他们有相同的问题，有相同的原因啊。那我先说学者。这一些学术界的人不相信佛教的他们的问题症结点在什么地方？我说他们的问题症结点之后，你们就比较可以了解为什么一般人不太容易真正的信仰佛教，不太容易真正的信仰弥陀本愿，还有一个好就不言可喻了。没办法真正信仰佛教哈，就是这些学者，这些学术界的人，不信仰佛教的一个几个根本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哦，就是说，真正对佛教经典，包括古代的祖师他们的那个境界哦，真正有限量境界、限量经验的人哦，太少了。打个比方来讲，譬如说佛教说有神通，那个周道静有那个手哦可以伸很长，那个阿罗汉啊，具解脱阿罗汉啊，能够有神通，他手哦能够伸很长，那他哦身体能够穿过墙壁，那他有哦宿命通，哦他心通、神足通，哦天眼通，他有很六种神通，叫三明六通。那比如说真正有这种大威德的阿罗汉，大阿罗汉非常的少。那么以及包括经典上所说的那一种境界，比如说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比如说大乘经典里面所说佛陀说法的时候，总共有84000菩萨众，还有很多天龙八部来听法，像这些谁能够看到呢？没有人能够看到，也就没有人能够现身作证说我真的我这个是我真的。不仅少有真正有人有具足三明六通，反而是什么整个这个社会，整个这个世界哦，属于溯流动静非常普遍。所谓溯流动静，就是小丑跳梁的伎俩，有的是属于小丑，有的是属于雕虫小技，有的是属于骗人骗财骗色，或者有些是属于神棍，或者有些是属于就是说是属于就是说那个大陆那边讲叫做那个气功哦，就是超能气功哦，所以像都是属于这个小儿科的东西而已。那么这一些神棍也好，这一些具有一点点魔术或者一点点超人能力的人，或者说一点点感应能力，或者有些人真的有时候有这个鬼神护身哦，他倒是真的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点通力，一点点，而且那个通力之后会退转。那因为这一些人绝大部分来讲，或者说几乎啦，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可以说一万个里面哦，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解脱者。换句话说，都是有贪嗔痴的人，都会撒谎啦、夸大啦、不实啦、广告啦、作秀啦、动机啦、企图啦，有什么目的的。那因为这样的给人家的印象太不好了，那他们学者哦，他们哦，所谓好事不出门啊，坏事传千里啊，他们做客观研究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嘛，谁骗人啊，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哦，这个佛教内部的腐败的事情我们就不用讲了啊、哦、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信徒、一般的民众误以为说啊某某大师很了不起，可是事实上跟他们的资料最多了，这个人根本 根本是乱搞了，是一般信徒没有证据而已。可是事实上他都已经被人家抓到把柄，让他的弟子勒索3000万，可是他就是装模作样，就是还是继续在讲经说法，大家也是称他为做大师啊。那这样的情形，在学术界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因为他们就是客观研究，他们讯息很多啊，而且他们呢、哦、不太像一般的佛教徒，一般的信徒会崇拜偶像化一个不管是居士也好还是出家人也好，他相当就是说他们学者就是用历史眼光反正慢慢看了。那我们一般的信徒容易过于把他所尊敬人神化了，优点也说优点，缺点也变成优点了，那而且非常的严重，甚至于就是说这样的情形，就是说他比较没办法客观哦来看判断一件事情。那他们学者在这一方面比较有办法，而且特别是他要提出论文的时候、哦、他要经过人家公平的哦，而且随着那一个学者的功力，学术的力的那个基础力量，他写的东西要越客观，所以他们的证据很多，所以真的看不到一个哦，就是具有三明六通的人看不到一个，可是假的却成千上万，你说他们会相信佛教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哦？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佛教所说的那一些境界，佛教所说的那一些，这个三明六通啊、哦，包括修正之道，就纯粹肉尽通修正之道，那个纯粹都是经验的，你要去实践，它才能够发现，甚至于你要实践之前要一定程度的信仰，或者我们叫做信任，所以佛经讲叫信可嘛，啊、哦，信顺、信忍，而最后正信。什么叫信可？就是说，大概可能吧，也许是吧。你要有基本的信心，让他信顺，就是顺着他所说的，虽然还是半信半疑，可是顺着他所说的去思维、去观察、去找证据看看。信忍就是忍住，就是所谓的忍的意思是指说持续的继续相信，然后最后检证到正信的，他亲证到说啊不错，他所说的这个信仰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实践的前提还是要一定程度的信，当然这个信不要求你100%，可是最起码要大概大概或者也许是吧，你不能说你还没有证据你就否认他，那这样你也没办法去实践了哦。所以基本上那一些境界都是属于要实践的，而实践哦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实践马上哦跟我们整个现代社会的思潮、整个现代精神是相违背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像现代社会这个现代所谓现代社会基本上是受欧美的影响啊，我们现在所谓现代社会基本上现代社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就是西化的社会嘛，欧美化的社会嘛，当然了、啊、现代化跟西化还是有点不一样，不过有相当程度的就是所谓西化的，就欧美化嘛，哦，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像现代社会来讲，比如说、每个人都，比如说如果有人对你不好的话，你哦，你不能忍气吞，你要告诉他，这个是我的权利，你不能跟我那个，哦，那你爸爸到你家去这个，你爸爸跟你借个3万块钱呢、哦，虽然你很有钱，你还是要跟他要。这是你的权利啊，你要跟他要。那这个跟我们佛教传统的修行方法约略有一点抵触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佛教的修行，就是告诉人家说，我们用俗语来讲啦，好人骗也假也困难，那卖骗人流，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啦，哦，传统的美德。那修行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好的哦，把它放在心上；不好的，就把它 cancel， 你就不要去惦念就好了。甚至于说哦，我们应该观功不观过，我们应该观德不观失。那而且哦，我们应该触目欲言要成正观，触目欲言不要掉入是非，而是要触目欲言当中来思维缘起，触目欲言当中来观察空性。修行人是必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跟整个时代的潮流，跟整个时代的那一个方向也不太一样。所以你想看看，那现代的学者，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很竞争的社会，竞争哦。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说，现在是很竞争， 我们恐怕不太了解竞争的激烈性。那个竞争到一个地步，因为你不是在竞争的圈内，所以你不晓得竞争的激烈。那个竞争是要什么？是要作秀啊，是要宣传啊，乃至要攻击别人、排挤别人，你才能够，你才能够这个爬上去啊。现代社会并不一定是每一个团体、每一个角落都会这样，但是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的、啊。比如说，十个讲师，今年这个大学有三个要有三个名额可以升做副教授，那十个就是举三个嘛，十个人就举三个位置嘛。啊，那这当中除了要竞争以外，有时候还要给予表现，所以现代社会又是告诉人家怎么作秀、怎么宣传、怎么推销自己。但是跟我们修行人、跟传统的修行是不一样的。我们传统的修，比如说孔子说过啊，君子不发散，哦，不自己说自己哦，就是说，就是说不自赞毁他了。修行人就是不自赞毁他了，就是自己好哈、哦，总是为善不欲人知，没有自己在推销说，我昨天默默的跟你帮忙一件好事，没有人这样讲的啦。那比如说呢，我去年做一件好事，也不会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告诉很多人说我去年做了一件好事，也不会这样嘛。修行人是这样的，但是呢，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整个社会啊、哦，基本上啊、哦，洋化的西化的社会是比较这样，他们西洋有西洋的一个文化背景，他们比较直接啊、哦，他们是说叫直接啦，哦，他们就是，但是这个也不能说他们不好，但是好不就是说他们人家这样的直接是配合他整个文化的结构了。但是我们是东方的国家，东方的文明呢、啊、我们要么就是说就好像一部玉龙的车子，你不能就是只有那个轮胎是用宾士的轮胎吧，它总是要一个对称一下吧。那比如说像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一些是属于说现代社会的这一些竞争啊，那这个宣传啊、包装啊，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对一个佛教的修行者来讲，有时候感觉甚至是一种侮辱了，自我侮辱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要修行的话，在现实利益上要稍微舍弃一些，有些地方不跟人家计较，有些地方哦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啊、哦。我们讲这就风骨节操了，风骨节操了。那现代的社会它是不讲这一套的，不讲究这一套，都是属于竞争掠夺哦，进取攻占哦，挑战战斗，都是属于这样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就是学者他比较没办法说，就是说在面临利害问题跟修身养性的问题，我想他很难。第一，他对佛教就没有一个基本的信仰，或者说让他真正能够信，而且他失望的事情看太多了，所以他不愿意说放弃既得利益，或者放弃眼前也许有办法争取的利益而来修身养性，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是更根本的，是最根本的。我想这一点哦，可能很少人提起。那上次这个是我个人的观察，那当然也大部分都是属于经验的哦，就是说事实上一个人要对佛法有信心，要对弥陀有信心，或者对这个解脱有信心哦，或者包括说对净土有信心哦，都非常难。原因是说其实佛教的信心哦，据我的经验啊，哦，据我的观察，对佛陀的信心、对净土的信心哦，它有一个基础要建立在哦，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哈、哦，用佛教的术语来讲，哦，跟用社会一般的术语来的一般的口语来讲不太一样哦，但意思都一样。我先用佛教的术语来讲，就是说，他必须要哦，承认、肯定诸法因缘生，诸缘生即幻生，幻生等同无生。那么，如果我们用阿含的以上这个是比较像般若中观的说法，如果用阿含的术语来谈的话，他必须要肯定啊、哦，五蕴世间呢是苦空无常无我的。对这一些的肯定，人才会对佛有信心；对这一些的确认，人才会对弥陀愿力产生真切的信仰。那我们用社会一般的口语来讲，人要什么样的情形对弥陀才会有信心？就是他的
就是说他对这个世间已经看透了。所谓看透是说他对这个世间的名利富贵、名利恩爱，那他已经辛酸苦辣、甘甜苦辣，他都遍尝过了。他真正感觉说，他用他的感情感受到说，人生哦，其实很短暂，人生其实是一场梦啊，人生其实不用太计较。他用几十年，或者说用他的一种很多难以计次的这种经验感受，慢慢的感觉哦，那本省人哦，有一句话讲了哈，老人家常这样讲，讲水也困不就一休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国语的意思说，水中睡觉没有一处温暖呐、啊，哎，在水里睡觉没有一处温暖，就在苦海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温暖。因为有的老先生，有的老太婆，他。久了以后，在人生历练久了以后，他会真的感觉说哦，真的是到处都是苦了，我身边没有特别的温暖呐、啊。就这样的人，他会对哦弥陀有信心，这样的人会看破，会真正对佛法有信心。所以一个人不管是走圣道门，或者走净土门，走南行道或者走异行道，走自力的禅或者他力的净土，其实如果没有归诸于对世间的看破，人不会对佛有信心的。人世间太美好了，他怎么可能，他即使嘴巴说念佛，心里想去弥陀那个地方，可是世间到底还是比较重要的。他真正做梦的是梦到跟佛有关的，还是梦到跟名闻利养有关的？他真正悲伤的事情是为了跟佛有关的事情悲伤，还是属于世间的事情悲伤呢？生气的事情是为了佛的事情生气，还是为了世俗的事情生气？当然都是为了世俗一般的啦。所以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他对世间还没有看透了，还没有看透。所以从此由这个地方你们可以了解上师为什么我会由禅转入净土，那个次第刚好是很一个证明嘛，所以我说是我的经验嘛。因为上次经过禅的修炼，哦，那我为什么修禅？是因为我修阿含，哦，是因为我修般若。我为什么修般若？是因为我修阿含，从阿含般若中观禅，而由禅再转入净土。那所有阿含般若中观禅，通通都在讲这世间如同世间是很短暂，如梦如幻。他一直告诉你，这个身体好像臭皮囊，终有一天呢，你会舍弃的。我时常跟同修讲说，有时候同修跟我在一起，偶尔都会说，啊，这个上师啊，这个我这个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说什么可惜的事？他说，我本来有机会去日本，公司有机会派我去日本两个月，可是我是想说，为了要跟上师学法，我就不去了。你看，好可惜啊。我说天下最可惜的事哦，是你这个身体会烂掉，这个才是最可惜的，你不觉得吗？这个是最好的身体，最可爱的身体，终有一天哦，没有人理你了，把你放在那个荒郊野外哦，美其名曰哦什么木啊、什么吉祥地啦，其实就是荒郊野外一个荒冢，一堆草没了嘛，就是把你放在那里，而且是没有人去关照而已，去看而已。我告诉你，那个哦，虫啊、蚂蚁啊、蟑螂都在咬你的尸体的。这我想，这个是最可惜的事情了。人生最可惜就是这样，这种事情你都无所谓了。你要过一家一口，你要睡个那种什么可惜的，那有什么好可惜的了？世间最可惜的就是你的身体会烂掉了，这是最可惜的。所以人啊，真正要往生，上次就是亲亲问上次说，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会往生？我说，感觉自己会往生，人就会往生了。你有没有那个信心？你自己知道了，啊，那个哦，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你自己想一想，哎，我一天之中哦，我到底跟佛比较好，还是跟世俗的人比较好？你问看看嘛，你一定知道的啦。像哦，我是一定往生净土的。为什么？那个净土华严文说，若你命中哈，
这个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上次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啦，我不用临终的时候，平常生活就是这样的情形啊，心不贪念嘛。同修跟我相处最能够感受到上师的个性，就是强烈的厌离心，就是对于存在世间是梦幻空花的这个高度的透彻力，高度的透视力，这个是上师的人格最大的特征啊。心不贪念，不会贪念，意不颠倒。什么叫意不颠倒？凡是邪知邪见杂见戏论，就是颠倒嘛。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的嘛，世间就是如梦如幻的嘛，违反这一些看法就是颠倒嘛，颠倒想颠倒见嘛。那意不颠倒好，心不贪念，那心心念念，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想的都是跟三宝有关的事情嘛。所以回过头来再谈，就是说对世间对世间都看破一分，很自然而然对弥陀的信自然而然就增加一分了。对弥陀如果真正增加两分的信心，一定相对对世间看透两分才有办法。这个就是上师的经验。所以这些学者，这些学术界的人，他不肯信佛，是因为他没有直接从佛教的根本思想去做升观呢。大家都是在思想上在讨论而已，嘴巴上在讲而已，没有人用身口意来实践空意的，没有人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心心念念一切触地观察缘起，没有人做这种观察缘起如幻，缘起苦空无常无我，没有人做这种观照般若的功夫，所以怎么可能真的相信佛教呢？所以学术界的人他不会相信佛教的人不会相信。那这三者这三个加起来，其中这三者我们一般人多多少少也都有啦，一般人也大概跟学者比较不严重的嘛，就是稍微就是说排斥佛教的心稍微薄一点嘛，那比较严重的就是跟学者一样嘛。事实上名称呢，就是完全活在佛教的家庭，可是事实上对三宝没有真切的信心的。如果有真切的信心的人应该会感觉到心安理得，应该会感觉到安稳稳乐滔滔，包括说走暗路或者说有厉鬼现前心都蛮安稳的。前一阵子有一个学者跟我讲说，那个是在讨论，是在这个在聊天那么人家问说你不怕死，那你怕不怕鬼？这个鬼很脏，我都不喜欢。我这个你不怕死会怕鬼啊？这个是很奇怪，恐怕不晓得什么叫死吧。当然上次没有戳破这个事啊，我是在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怕鬼呢？怕鬼就是因为有我执啊，人只要有我执就一定会怕鬼啦。所以事实上世间有没有鬼，认为有鬼的人也会怕鬼，认为没有鬼的人也会怕鬼。为什么？他这个身体很重要，搞不好万一假如有的话怎么办，总是会想一想啊。白天人多的时候说没有鬼，单独一根万一有的话怎么办，白天的时候说没有鬼，晚上的时候嘿，万一有鬼怎么办，